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上次我们提到耶稣这个作者路加，他把路加福音所记载关于耶稣在地上的传道的工作的结束，以及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有40天之久跟门徒给予门徒的教导都做了一个摘要。同时他也提到耶稣给门徒一个吩咐，吩咐他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而且应许说不多几日，也就是说不要很长的时间之后，父所应许要赐下的圣灵就要被浇灌下来。那耶稣是采用施洗约翰所用的一个表达方式，也就是所谓耶稣要以圣灵给他们施洗，那么对他们来说，他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我们今天接下来看第6节。第6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我们上次已经提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前呢，那40天的时间，他给门徒的教导集中在哪一方面？在那40天，耶稣给门徒的教导集中在哪一方面？对，在讲给他们教导他们关于神的国啊，讲论神的国。那我们上次已经解释了什么是神的国啊，像这些真理，我盼望你们回去要复习哈，因为很容易我们听完就忘的。越是关于神的真理，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的悖逆哈，常常我们最不容易学习的就是这一部分。比较容易的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弟兄姊妹之间什么彼此相爱，这些人间的东西我们比较容易吸收，可是关于神的真理是很，我们是很不容易能够学习明白，而且能够真的是进入我们的心。所以我盼望大家要复习哈，我想这个课如果你真的是好好的来学回去了也复习，你一定可以在对神的认识上、生命上一定有成长。好，所以耶稣跟他们谈论关于神的国。因此我们看到当耶稣有一次跟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就问耶稣一个问题，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耶稣跟他们谈论神的国，门徒就想到是关于神要复兴以色列国这件事呢？我想我们上次讲到神的国度，我们已经提过了，神的国度基本上是神君王的治理。这个君王的治理当然因为他是创造者，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他当然有这个绝对的主权来做这个君王的治理。那但是首先从圣经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看见神君王的治理在旧约的时代是特别彰显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虽然神确实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有绝对的主权治理所造的万有，但是不是被造者都降服在他的治理之下。所以在旧约的时代，神君王的治理或者说神的国度就特别是彰显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最先神就设立了先知和祭司，透过这两个职位的承担这两个职位的人来做神的代理人，来治理神的百姓。但是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要求要像周围的国家一样 有君王来治理他们。这件事情撒母耳很不高兴，但是神说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耶和华做他们的王。所以不是因为他们要求立王这件事情不讨神的喜悦，乃是他们的动机是要像周围的那些国家一样的，他们不要耶和华来治理他们。即使他们立王，所立的君王也不过是耶和华地上的一个代表。所以立王本身并不是违背神的旨意啊，听懂我的意思啊？因为神要治理他们，先知也是神要设立的，祭司也是神要设立，神总是要透过一些人的来治理，因为神是 invisible， 就是眼睛不能看见的啊。所以立王做神的带领人来治理神的百姓，这件事情本身我们看见在生命记摩西就已经给予立王的条例。所以他们之所以得罪神，是因为他们要向邻邦，这是神一再吩咐你们要跟周围的国家分别出来，你们是我属于我的圣洁的国度，怎么现在你们要去效法这些人？好，所以呢，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特别是后来先知书预言将要有一位弥赛亚的君王要来，所以他们也就期待这个应许。因为先知提出这个应许乃是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都已经濒临灭亡，换句话说国家很快就不存在了。所以先知虽然预言他们要被掳，但是先知也预言将来神要给他们兴起一位大卫的后裔，也就是所谓的弥赛亚的君王，要来做王治理他们。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所想的这一位弥赛亚就是一个政治的领袖，因为他们是很狭隘的国家民族的这种思想。因此呢，所以所谓的神的国，我刚已经强调神的治理，那在旧约神的治理神的国是彰显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这位弥赛亚君王要来做王治理，对以色列人来讲也就是神的国度要在他们这个国家里面能够实现啊。这位以色列这个神应许的弥赛亚君王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复兴以色列国，让其他的国家都降服在以色列国的君王的这位弥赛亚君王的统治之下。所以他们的概念仍然是一个政治性的啊，那政治性的，而这个国度本身神的国就等同于以色列国，因为以色列是由神作王来治理他们。所以这位弥赛亚君王呢来的时候要重新恢复神的国度，恢复神在以色列国当中的治理，也就是这里说复兴以色列国。那么这位君王复兴以色列国，恢复神在他们以色列国家中的治理，照先知的预言其他的国家都要降服于他们。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用40天跟他们谈论神的国，而门徒就问耶稣说，那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呢？所以我们看到门徒显然跟当时的犹太人对于弥赛亚所具有的概念仍然是差不多，也就是并没有太大的分别。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君王也是使这个国家，也就是要让这个政治的国家能够得到复兴。好，所以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就对他们说，主啊，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首先我们看见耶稣的回答并没有否定在神将来的计划和目的里面以色列将要被复兴。耶稣并没有说你们错了，神不会复兴以色列国，他说神定的时候，父凭着自己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能够知道。因为门徒问的是，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那么耶稣就针对他们的问题回答，但是这个回答本身暗示了耶稣没有否定他们的问题，说神要复兴以色列国。那么事实上，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我们就看到保罗强调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神绝对不弃绝他们的百姓。在保罗新约的时代，以色列人当中仍然有公义的余民，一直到我们今天，从耶稣那时代到我们现在为止，以色列百姓还是以国家而言，确实整个国家弃绝了他们的弥赛亚，但是仍然有公义的余民，也就是仍然有一些以色列百姓转向耶稣，接待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那但是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十一节就把神整个救赎的计划来说明，因为以色列人弃绝了他们的弥赛亚，福音就得以传给外邦人。那么保罗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意思就是说，以以色列国家来说，目前整个国家是背逆了这位弥赛亚，转离这位弥赛亚，不是用个人来讲，个人还是有公义的余民哈，以整个国家来说。但是呢，在神拯救的计划当中，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人以整个国家而言，他们要转向耶稣，认他为他们的弥赛亚。那如果用我们普通话来讲，那时候会有大批的以色列人转向神，归向耶稣基督。好，现在是以国家来说，大部分的犹太人是弃绝了耶稣，但是还是有公义的余民。但是将来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要全家得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得救，还是指说整个国家大部分会从现今的悖逆来转向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并没有否定在神的计划和目的里面，以色列国是要被复兴的。然而关于神国度临到的时间，耶稣说这个时间是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耶稣要纠正他们或者说给他们一个正确的一个概念。耶稣强调神的旨意跟计划成就的时间是由神单独来决定，换句话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也就是说神只有神他自己拥有这个权柄来决定他的旨意跟计划什么时候来成就，他行事的时间表是在神自己的手里面，没有任何人可以过问。所以耶稣说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没有人可以过问，没有人可以问神说你什么时候要复兴以色列国，这个时间表在神的手中，神有绝对的主权，也是单单由神自己来单独来决定。所以耶稣也曾经对门徒说过，他说主来的日子，耶稣再来的日子，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耶稣说连子也不知道。这个当然是当时耶稣说话的时候他还在地上，他说连子也不知道，现在耶稣已经回到父那里去，现在耶稣是知道的。 OK，他是神，他现在已经回到创世以前与父同享的荣耀中，他已经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但是耶稣当时告诉门徒说他再来的日子没有人能知道，连他都不知道。好，唯有谁知道呢？唯有父知道。所以使徒们应当乐于在这方面保持他们的无知。可是我们会发现现在就有很多人对于这个问题特别好奇，所以这是在整个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说世界末日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 OK， 那你会发现只要有人说出时间一定是怎么样错的，因为这个日子是没有人可以知道。所以门徒要乐于在这方面保持自己的无知，那些急于计算末世的日子的人应当要受到警戒。 但是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不仅是指这个时间，不是门徒所能够知道的，其实也包括一切有关神的事情。所有神没有向人启示的事情，也是人不知道的。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有一些问题，我们就是要安于这是超过我们人类能够知道的。如果圣经启示出来的是神已经向人要人知道的事，神就已经在圣经里面启示了。但是关于神的事还有很多，神没有向我们启示，也不是我们人可以知道的，我们就要安于在这方面保持无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约伯他受苦，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知道约伯为什么受苦，但是对约伯来讲，他理直气壮地跟他的三个朋友来争论，因为他的三个朋友定他所以会生这样的病是因为他犯了罪，他坚持他没有犯罪，确实他也是没有犯罪，但是到一个地步他希望要去跟神来理论，他要在神面前讨回他自己的公道。神没有回答，直接回答他的问题，神用一连串的问题问他，我创造，我铺张这个宇宙，我为海定界限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在那里吗？我引出这些星宿，这些星辰，你知道吗？你知道雪库在哪里吗？你知道风雨，你知道闪电，就问他很多，然后很多的动物，各种的动物。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隐藏呢？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不是指约伯现在，哇，更多知道了，他终于认识了神是何等伟大无限，是何等超越，是何等无可比拟，是何等非同于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所以呢，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不应当去探问，唯有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的。显明的事就是神的事情，我们所能知道的已经给我们显明，这些事情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应当以这样显明的事为知足。所以这是耶稣他的回答。但是接下来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耶稣这个回答我们平常就是这样子看，然后我们就说，哦，所以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有能力为神做见证。耶稣这个回答其实也是要针对国度的性质，神的国的性质是属于哪一种性质，以及神国度跟圣灵之间的关系，要来纠正门徒的一些误解。为什么说门徒有误解呢？刚刚我们提到旧约先知已经预言了将有一位弥赛亚的君王要来，那我们在讲旧约这个圣灵论，我相信大家都有印象，以赛亚书也有，以西结书也有，约珥书也有，神预言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神要把圣灵，神的灵怎么样浇灌下来。换句话说，那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弥赛亚来做王的时候，神要把圣灵丰沛的丰富的浇灌下来。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也是为什么门徒也就想起来，那是不是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先知预言了弥赛亚君王来的时候，神要把丰富的圣灵怎么样浇灌下来。所以现在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等在耶路撒冷还没有，不要多，不要不不多几日，圣灵要被赐下来了。所以他们就很兴奋，主啊，你要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时候，是就是这个时候吗？所以耶稣也要针对神国度的性质，还有神的国跟圣灵的关系，来给门徒一个纠正，也就是说对他们有的一些误解要来纠正他们。 那所以当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 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的时候，首先这个回答就指出了，因为记住哈，为什么我说这里就讲出神国度的性质，不要忘记他们的问题是你要复兴以色列国，懂我的意思吗？你要复兴以色列国，意思就是说我刚已经解释了，神的国度在旧约的彰显基本是上彰显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耶稣首先指出神的国度的性质基本上是属灵的，其实这是很合理的。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说神是什么？神是灵，所以神的国度的性质也是属灵的，不是政治性的。因此神国度的性质是属灵的，神全能的运用，我们说国度是强调君王的治理，神国度的全能的应用跟人的国度的全能的应用也是不同的。地上的国度全能的应用是政治跟什么军事的力量，你今天一个国家的这个君王的，或者不要说君王，就说一个总统或者说一个统治者，他要怎么运用他的全能呢？就是靠两个，军事跟政事，政治的全能。但是神的国性质基本的性质是属灵的，神国全能的运用不是借着军事跟政治的力量，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换句话说，神的国度是属灵的，这个神在他的国度当中君王的治理不是用政治跟军事的力量来治理，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来治理。所以呢，神借着圣灵在他百姓的生命当中来施行统治，这就是为什么旧约神应许弥赛亚来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这个浇灌我已经描述是很丰富的，是充沛的赐下，而且这种的浇灌是一个宇宙性的浇灌，就使得神的百姓在生活中随时都可以享受到神借着圣灵来统治他们，随时都可以享受神的治理。先听懂我的话没有啊？这个治理不是用政治跟军事，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所以为什么旧约的先知预言要把圣灵充沛的浇灌下来，这个丰富的浇灌而且是一种宇宙性的浇灌，意思就是弥赛亚的统治，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他的统治是借着圣灵来施行这个统治，而圣灵是丰富的被赐下，那么使得所有神的百姓在生活当中随时都可以接受圣灵的治理。因此神借着圣灵在他百姓的生活和生命当中来施行这个治理，这就是神的国。所以呢，当然是借着耶稣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啊，才可以进一步把圣灵赐下来啊，这个只是我加上去，就是说这个假设我们都应该知道哈，是借着耶稣救赎的工作。所以为什么约翰说耶稣圣灵还没有赐下来，约翰福音第七章他说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因为耶稣还没得荣耀，必须耶稣完成了救恩，他被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得了被高举的地位，从父领受圣灵，他就把圣灵赐下来。那所以呢，也就是指他得了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超乎万民的这个地位，他就可以怎么样来治理这个国。所以你看马太福音28章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怎么样都赐给我了，所以他就赐下圣灵，圣灵就在神国做治理的工作，但是这个治理是在这些属神的人身上施行治理。我刚刚说了，悖逆的人根本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那么我们要宣讲这个福音，使更多人降服神的治理。但是时候到了， 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机会就没有了。那时候最后的审判要临到，神国度要实现在地上，所有的邪恶要被除尽。所以神借着圣灵在他百姓的生命中来施行统治，而这些属他的人，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借着圣灵来宣讲这个福音，使得更多的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而降服于基督君王的治理，就使得神的国度不断的拓展。所以神国度的拓展同样不是借着军事力量，不是借着政治力量。今天一个国家要拓展领土，就是军事跟政治去攻打，但神国度的拓展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圣灵透过我们这些见证人，我们来传这个和平的福音，领更多的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服在他的君王的治理，就使神国度不断的拓展。好，但是神的国虽然不是政治性的，但是我们不要以为神的国度只有在天上，神的国度也要在地上，意思就是说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神的国要实现在这个地上。因此神国度的价值跟世俗的价值是冲突的。今天我们成为神国度的公民，我们降服于基督，我们就必须怎么样？绝对的效忠于神。那么当然圣经吩咐我们要顺服在地上掌权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如果地上的价值，地上掌权的人的价值跟神的价值有冲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要听从神不听从人。换句话说，只有神才是我们绝对顺服的一个对象。所以对于所有基督徒来讲，我们已经可以说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以进入神的国。然而当然圣经说我们必须持守我们的悔改跟信心，一直到最后见主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地上生命结束的时候，或者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持守我们的悔改跟相信。到那时候，这就显出我们的悔改跟相信是真正的悔改跟相信，那我们那时候才可以真正完全能够得以进入神的国，成为神国度的公民，或者说神国度的百姓。好，所以呢，耶稣这个回答首先就纠正门徒对于神国度的性质。门徒所想的是政治性的，弥赛亚君王是政治性。首先他强调神国度的性质基本是属灵的，神君王的治理，弥赛亚君王的治理是借着圣灵在他百姓的生命当中来施行治理，而国度的拓展不是借着政治力量，是借着圣灵在他百姓当中的工作来为耶稣做见证，使更多的人的悔改转向基督，降服他的治理，就使国度不断的拓展。这是第一。那第二呢，耶稣这个回答也表明神国度的公民是宇宙性的。我们会看见这些门徒还是很狭窄的国家主义，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不能了解弥赛亚的国度已经是超越种族的界限。所以呢，耶稣的回答就把神国度的水平面扩展了，超越了种族而扩展到宇宙性。这个宇宙性的扩展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所以说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这个国度的拓展，弥赛亚的国度不是一个狭窄的国家主义，这个弥赛亚所统治的是一个宇宙性的国度。这个宇宙性的国度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向周围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然后呢直到地极来拓展。所以呢，这个福音就被传给万民，包括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各族各方的人都能够成为这个国度的百姓，只要他们接受所传讲的这个福音。 但是第三呢，国度的拓展，这里耶稣的回答也表明是渐进式的。耶稣第一次来已经引入了神的国啊，也就是神的国度已经开始了，但是呢，这个拓展是渐进式的，靠着圣灵的能力，借着耶稣基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来宣讲这个天国的福音，领人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做基督的门徒，神的国才不断的拓展。所以我再说一次，今天我们传福音不是要只带人家做决志祷告，不是只带人家受洗，是要带他做门徒。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怎么样，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君王的治理，不能只是有一个所谓的决志祷告，然后照样过我自己的生活，照样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这个只能欺人不能欺神。所以呢，我们今天国度的拓展是渐进的，而且是缓慢的，领人做门徒是很缓慢的。我们今天是急呀，赶快出去布道，布道了赶快带人做决志祷告，回来赶快报告，感谢赞美主，今天又多了一个决志。然后我们会看很多的布道会就是数字， OK， 今天有多少人决志，短宣队出去我们又领了多少人决志。这不是圣经的吩咐，这不是圣经的教训，领人做门徒，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至少领一个人做门徒要几年的时间，你要让他在生活里面去遵行跟随基督，让基督在他生命里面做君王的治理，不是让他已经成为完全人，我们自己都还不是一个完全人，但是这是我们一生的一个心智。所以耶稣为什么用芥菜种的比喻，芥菜种很小，当然百种之中最小的不是芥菜种，不过这是一个 proverbial， 就是一个箴言。那么芥菜种，耶稣说神的国开始就像一个芥菜种，但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国度用这样的方式慢慢的拓展的时候，会长起来成为大树。也就是说，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所有他从地上所买赎回来的是千千万万数不过来的众人。不过以每一个时代来讲，我们会发现跟随的人还是少数，这个公义的渔民这个概念还是继续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引到灭亡那条路是怎么样大的，门是宽的，引到永生那条路是小的，门是窄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呢，我们真是要知道我们的，就是说我们今天真的就是忠心。我觉得最有效的方式是耶稣定的方式，你好好的带一个人做门徒，他跟随主，他再去带另外一个人做门徒，是用这个方式增长。你今天布道会有一万人决志，但是呢，格里汉布道会他们做过统计，每一次决志的是上万的人，真正进入教会的1%不到。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不能取代的哈。我绝对没有在否定格里汉布道会的价值，那个还是一个机会让没有听过的福音的人有机会听见福音，然后他们可以做选择。实际上昨天晚上还有，我不知道因为好久他不出来讲道了，我昨天是吃饭的时候把电视第五台一开，又是 Big Grand Crusade， 而且是他讲的，他好久不讲，是他儿子讲，他讲的道真的是简单，再简单也没有了。耶稣基督，我们是罪人，神要审判，你要悔改，你要做选择，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